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个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是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的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者是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会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会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以下到100,000元以上不等。该个办法自6月6号起实施。中国法治日报报道，该个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说，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且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20大胜利召开。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公民举报间谍，并且早在2017年4月就已经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当中表示，这个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面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个和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者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单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是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 AB 团的时候，造成了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薄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加不用说，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等比比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经逾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的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再加强升级而已。台湾第一位遭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在维稳的费用比中国公开的军费还要多，也就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还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和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甚至是每一个角落，将社会里面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者团体通通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说，习近平原本是以为已经是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之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是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的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20大连任。
在这种情况，你看有一个地方倒是可以再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他们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他们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说他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显然认为那个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他是认为，显然现时习近平政权的危机感非常之重，他要明显是针对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他表示，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的开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外资资本的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是天怒人怨，种种的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是非常之严重，逼近20%。而失业率高往往就是政治动乱的前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 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新设的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络安全以及资讯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都讲过，中共现时是恐惧意识形态再加上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权的 3.0 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之下，中共这一次还是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办法，凸显了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无自信。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禄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一般来讲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是这项的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国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刺探情报，或者是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到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以及是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是举报。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是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之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是很多，事实上亦都确实是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亦都是防范不到，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亦都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是很困难。邓禄文表示这项的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的领域，并不是鼓励民众举报公民的个人思想，所以即使是有人举报公民思想不正确，公安机关亦都不会受理。这个办法的举报范围亦都是很特别规定，如果有人乱举报，举报人和安全机关的人员都要受罚，这个是对防止乱举报的一种保障。中国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第21条指出，举报人若然有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是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亦是泄露举报当中知识的国家机密亦是工作的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是影响等四种情形之一，将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亦都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的办法实施之后，应该是会激励更多人积极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因为他最高奖励是10万嘛，所以可能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机制，就观察周围的这个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现象、啊、
因为他的最高奖励是10万以上，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的积极性，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的现象，可疑的人物，这个东西会有一些的效果。有分析说，中国的举报制度使到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人民无法团结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当局的统治更加牢固。现居加拿大，曾经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被逐步关押的中国意见人士李美平，因为安全因素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
李美平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任何信任危机，只能够说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是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亦都不是唯一的原因，亦都肯定不是最后的手段。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和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是只要还有网络、自媒体以及是其他的渠道或者是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仍然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是二战之后东德亦都是鼓励举报，但是在柏林墙是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仍然是一下子都涌向世德。郭应哲表示这项新的规矩是对中共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亦都越高，但是对中国人民真的是蛮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 拥有五千年伟大文明的民族。
郭应杰表示，华夏文明的一切的立基点就是在于人性，一个拥有五千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怎样还是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的防范？这样你今天将人整个灰灭，你的文明还是在这里吗？这个将会带来后患无穷，这个伟大文明、伟大民族整个可能就是前途茫茫、堪虑。邓文则是认为，如果说这项的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些是太过勉强，因为这个和举报公民思想的类型不同，它仍然是局限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一般来讲，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的间谍或者是为外国做事，就算是有机会亦都不见得每个人会去做，所以能够举报的范围是比较窄。郭应哲还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是可以上诉至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辛不害，可以讲是告监或者是连坐的始祖。但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明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使是自己是法家亦都要遮遮掩掩，亦都是扬如阴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的告监亦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是未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面获得正当性，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够玩得太到底，否则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表示，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了自信，一旦失去自信，这样中华文明还有什么东西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